大家好，我是何成辉，我是今天这一场演讲的主持人。那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啊，我是那个目前是荷兰莱顿大学的这个政治学的博士候选人啊，目前还在写论文。那今天很荣幸能来主持这场演讲哈。那这个是绿豆株式会社愤怒株演讲系列的第七场的演讲。那我们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的邀请到金亨伟金老师来做今天的演讲，然后题目是中国开不出民主哈，中国开不出民主。那我们知道金老师是当代杂志社的社长，那除此之外其实对我来讲今天来主持这场演讲，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因为金老师是我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非常仰慕的一位长者哈，而且我认为他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那我们进行的方式哈，稍微简介一下，我们会接下来会进行的方式是大概请金老师就这个讲题会进行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演讲，然后之后后半部的部分我们是以讨论的方式。那这段时间呢，当然欢迎大家踊跃发言。那我想其他的部分我们不多说了，因为我相信演讲才是整个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金亨伟金老师。
我今天很高兴来做这个小的报告哈。这个题目是中国不可能开出民主，你写儒家也那也可以哈。那个中国开不出民主这个命题哈，来自儒家，尤其是新儒家，他们在香港这个莫中山啦、徐副官啦、谭俊义啊，他们四个人这个做了一个宣言以后，新儒家的名词就开始产生啊。他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能不能开出民主。那个开出说哈，这个是为了安顿那个民主跟科学来建构出来的。那民主跟科学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两个口号，但是他们很不满意五四运动的这些人呢，要从外面追求这个自由跟民主，从西方搬自由跟民主，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儒家里头就能够开出这个自由跟民主，所谓一心开二门啊。所以对新儒家来讲，他们最大的挑战或者说他们最大的致命的部分就是儒家能不能开出民主。我记得十几二十年以前有一场演讲哈，这个讲者是新儒家，我不晓得是韦正通还是什么人，但是我比较记得他的题目就是儒家能不能开出民主。我记得坐在台下的是李议员李教授啊，我这个资料的后面有一个附件二哈，那我提到的人名基本上面在这个附件二上面都会有，但我也看到漏了一个，但是没有关系啊。那李议员他是中央研究院士啊，他是人类学家，他在台下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能还不能嘛，一句话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是最后是没有结果，但是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如这个大家只问儒家能不能开出民主，没有人问这个道家开不出民主。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非常有趣的。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呢，儒家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下层下层建筑。那么谈中国的政治，就非要谈到儒家不可；谈中国的民主，当然也非常谈到这个儒家不可。那儒家呢，现在就是说能不能存在，很多人的这个质问儒家能不能存在，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在民主跟科学这两个地方呢能够发挥力量。那当然另外一个大家也不会去问法家嘛，因为法家很清楚，他就是从韩非啦这个商鞅啦这一套下来，他们就是巩固王权。我们讲比较白话的啊，这个儒家也是巩固王权，法家也是巩固王权，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用的 approach 方式不一样。法家呢用比较 白话讲，他是一个真小人。他告诉你，我们的这个这一道学术百分之百赤裸裸的，就是从事于权力的巩固，怎么样巩固这个啊皇帝的权力？儒家呢，就像一个这个伪君子啊，他说不是讲呢迂迂回回的，用了很多这种道德的名词，但是呢，基本上我们都晓得那个。中国的文化跟这个中国的我讲两千年历史也好，中国的两千年文化也好，跟儒家脱不了关系。那么在这个一直到毛泽东，我们也晓得他是扬法抑儒，就是他呢支持法家反对儒家，他把儒家当成这个孔子骂成臭老九这个跟这个蒋介石不一样，蒋介石的百分之百是提倡王阳明，提倡儒家那一套。不管是你提倡法家也好，不管你是你提倡儒家也好，基本上都是在中国的文化的圈子里头这两个法家跟儒家都是集权者的帮凶，只是他们的这个门面不一样这个手段不一样而已。那么我们下面我就要谈一下这个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个 Benjamin Schwartz 史华茨教授也用这个名词。那么我现在我的那个大纲的第一个就是停滞的中华帝国有一位社会学家叫做瞿同祖，他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那么在导论里面呢，他提到他的方法学，那这方法学非常有趣。他说他这本书呢缺乏朝代的划分，也缺乏历代法律不同地方的描写，从秦汉一直到晚清的变法，以前的两千余年融于一炉。他说基于一个信念，他为什么那样做，一个信念认为这个长时间的法律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一样，始终停滞在同一个基本形态而不变，即使异族统治的时代，比如说这个蒙古或者满洲人，都也没有例外，以汉法治汉人成为各朝一样的统治原则。中国法律制度和中国社会在这个阶段里头没有重大的变化。瞿同祖这本书是1947年出版的，1961年的时候有个英文本，2008年的时候，他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副研究员赵立栋的访问的时候，那么这个赵立栋就问他说：“你过去呢坚持中国社会是个静止而不动的社会，你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那请问他就说，那我问你，你现在还不是不是维持一样的看法？那么他说他没有改变。”他说不管怎么样，他认为他这个说法没有变化。历史他这个瞿同祖所说的历史连续性，也就是说连续而不变的意思，我们刚才在他的方法学上面已经提到了。那么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中国的历史观也是停滞的，所以呢这个梁启超在1902年的时候提出来停滞史观，停滞的历史观他认为说三代以下上古的历史观是一个停滞的历史观，而这个历史观呢一直到梁启超的时候都没有改变。那为什么这个要提出三代？那么为什么这个儒家一定要在规划的这个框框里都爬不出来呢？这个我在下面还会提到那么我们要谈为什么中国始终停滞于同一基本形态而没有改变，这个瞿同祖提出来的这个议题这个没有改变不是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共他现在基本上面还是在这个王朝的轮回里头，所以我们常讲这个二十四史。这个我记得我以前听过钱穆先生的课那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二十四史之后二十五史到底要怎么写其实你谈二十四史谈二十五史基本上面就是在中国的正统的历史观里头打滚。那现在的二十五史，如果我认为现在好像中国正在写修中华民国史， 中国在修中华民国史，其实就是代表中华民国没有了，因为中国的历史都是后代修前代的史，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修中华民国的史。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多人也在想，什么时候可以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啊？那我们不晓得，那中国的发展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我也可以讲，中国是不可能有民主的。中国没有民主，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就是说，我记得张铁志先生访问过我一次，我跟他讲，我所追求的是自由、民主、人权。很多人他说，那很多人把你贴成那个绿色的标签。我说，如果绿营是要走自由、民主、人权，我被贴绿色的标签，我一点也不觉得错误。就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所以呢，我们会反中。现在民进党觉得反中是一个大问题。反中有什么问题？你要不要反抗所有的独裁专制的政权？如果你的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那你看到希特勒，你能够不反吗？你看到蒋介石，你能够不反吗？你看到毛泽东，能够不反吗？你看到现在的胡锦涛，你能够不反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的这个取向。那我们可不可以跟这个希特勒做生意？我相信希特勒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都不把希特勒看成是一个祸患了。他们也跟德国做生意，也跟德国做各种的这个交流啊。所以，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慢慢的这个德国的资料慢慢出来，其实刺杀这个希特勒最少有42次，我如果这个数目这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也看到有白玫瑰事件啊，有各种各样的抗议希特勒的这个行为在发展。但是呢，我对中国我来讲，我觉得很难。中国难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过去在美国就是碰到一些中国出来的人，他们那时候批评中国非常严厉。最近我看到他写了文章，发表在一个英文刊物上面，他开始呢也赞同共产党的和谐的政策。所以我觉得中国要发展民主很难。既然中国要发展民主很难，我们绝不可能做中国人，我们自己做台湾人吧。台湾人发展自己的这个价值，等一下我等会提到殷海光，提到雷震，我们再讲这一块啊。那黑格尔哈，在这个历史哲学序论里面，对中华帝国的特性做了一个阐释啊，解释。那么我不念他的原文，我就整理了他那一段话啊。黑格尔他的提出了第一个，他说中国是神权专制的政治帝国，根基是附加长制度，把附加长制的原理系统化的扩展到国家。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虽然是德国人，但是呢看中国的问题，看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精确哈。第二个，他说专制君主一个人在最高的顶端，像三角形一样，通过等级的序列指导组织化的政府，宗教和家庭事务由国法来定夺，甚至于服从良心的事也要进行统治，个人的道德上处于无意识状态。我们想想看，这个内心里面的良心的事情政府都要管啊，多可怕呢。但是儒家的厉害就在这里，儒家的厉害就是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你愿意这个你的这个心理的事情变成政府要管的事情啊。那这个黑格尔所说的跟我们前面屈东举的说法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屈东举在我刚刚讲过，他2008年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跟主要的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家族主义跟阶级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古代这个法律着重维护的社会秩序也是靠这两个东西。他说中国法律最大的问题是儒家化，从此以后这个精神呢始终都维持下来。他说中国的这个儒家化呢，他说举了一个法国的汉学家，这个人我不认得，艾斯卡罗，他也说过法律是儒家思想，被儒家思想所支配。那么清末变法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学家叫沈嘉本，他呢这个希望呢这个把 中国的法律现代化，那么把那个礼都取消，就是儒家的礼取消掉。那有一位，我最近看到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黄博士写了一本书，他讲这个儒家不是宗教，为什么？宗教，他儒家的礼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宗教没有礼就不称为宗教，所以他认为儒家呢这个已经没有了。那沈家本呢，他呢把那个中国里面的礼取消掉。礼是什么东西呢？他举个例子，他说无夫奸不算罪。无夫，他说如一个女人没有丈夫，如果她去跟人家通奸，不算犯法。我们现在听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呢他这样的改变呢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反弹。所以呢沈家本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夫奸大家都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法律被儒家整个垄断，然后呢这个儒家的这个发展里头呢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是非常的没有平等也没有人权啊。我想那个在座的女性可能更有这个感触啊，在儒家的这个，因为儒家是我们刚才讲过，它是用家族制度推展到国家里头去，所以儒家的女妇人在儒家里头其实是没有地位的啊。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的父母啊或者祖父母都没有名字的，只有姓氏，沈氏、王氏，没有他叫什么人，没有名字的啊。这个是儒家发展下来这种家族制度，然后呢家长制度必然的结果。那么这个黑格尔呢也说过同样的话，我也把他的话做了一点条例啊。他说在中国哈，主体就是个体没有自觉到自己的权利，直接统治的不是法律，而是人伦形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女人没有丈夫跟别人通奸也是犯罪，这个就是靠人伦形态。所以那个黑格尔的解释是说，这个历史是个幼年时代，在家族的关系上面建起来的国家，它靠什么呢？训诫跟管制来建构全体得以遵循的秩序，那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帝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持续性的帝国就是一个停滞性的帝国，理性跟对立都没有出现，没有通过自身使自己发生变化。我们晓得在民主制度里头对立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别人讲，像中国也是这样，也听说不要对立，我们不要冲突，没有对立就没有这民主，也没有民主政治。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民主制度里政党政治很重要的，我们因为有 party A， 我们有 A 政党，所以我们就有 party B， 我们就有 B 政党啊。如果你没有对立，你就是一个政党嘛啊，这个就是没有对立，也不需要这个理性啊。这个你的这个中国过去的文化的发展就是这样子。他说在自身的内部里头，也就是自己的原理中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相互间的地位不断变化，造成了互相残杀，从不停止，促使了自身的没落。取代没落而新出现的依然是看不到进步，随后又走多没落的圈子，就是朝代循环嘛啊。这个反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你是像王莽也做过皇帝啊，从来没有人把他当成皇帝啊。项羽我比较有趣，《史记》里头把项羽当成本纪，本纪是什么呢？做过皇帝，承认他这个是做过皇帝的位置。他说这个中国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因为重复的这个最后做钻研的毁灭，就是一个朝代跟朝代其实都是没有这个没有不同，只是一个重复。我这里只提出一点一点的讨论哈。中国历史上有24史，很有趣的，蒙古灭掉宋当然是异族入侵嘛，可是虽然满洲灭掉明也是异族入侵，但是对中国史来讲，元成为一个朝代，清也成为一个朝代，而且都属于正史。也就是说，一个异族把你的国家灭亡了，你现在认为这个统治是正当而且是合法， 啊，中国历史不是很古怪嘛？你不能想象嘛？比如说你的这个，你讲家里好了，你的家被一个外人这个霸占了，然后你承认这个霸占你的人是老板，而且写在主仆里头，那不是很奇怪吗？中国历史的古怪就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说即使异族入侵，他还是这个用汉人治汉。用汉法治汉人的办法取得了这个历史，所以我们讲中国历史是非历史性的啊，不是内部有分裂，而是内部完全没有分裂啊，这个就是这个有趣的地方哦。那么我现在讲第二部分，就讲中国政治思想在先秦的时候已经建构完成啊，然后呢，跟我前讲的一样，接下来不过是反复变化或者深化。第一个，我们先问中国有没有政治思想啊？中国的历史是非历史性的，那么中国的政治呢？我们先谈中国的政治思想。我们晓得有一本书很重要，读大学的人可能读过，就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本书呢，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课的时候写的，当时的系主任是张奚若啊，大家看一下，我有他的名字，在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张奚若，他也非常重要啊。张奚若很不屑地表示，中国没有值得研究的政治思想。萧公权后来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头表示，他对于张奚若的说法付之一笑。张奚若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是有根据的。他有一个老师叫做 Janet Dunning 啊，唐宁，我在这个后面有他的名字。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政治学说史》。他在政治学说史里面讲说中国没有政治思想，当年呢，他的书呢，胡适之有介绍过，他认为他的书呢是集几千年西洋政治思想史料之大成，成为政治思想史的经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张奚若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那张奚若的这个说法呢，我们要怎么来看待哈？如果我们问中国有没有政治思想的时候，我们要问中国有没有政治。最近有一本书哈，是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教授叫 Kenneth， 我反正把他米诺格啊，他有本讲政治学的书，他就分出了两种形态，一个呢就是专制和政治，他把两个分成不同的概念。他就是讲，就是说这个政治代表，政治是从古希腊为代表的治理方式，所以政治体中不包括专制政治，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这个是这个米诺格的这个说法啊。那可是呢，他也讲说政治呢也分成两种啊，这个一个广义的，一个狭义的。狭义这广义的政治当然包括专制政治啊，但是民主政治里头没有专制者的位置，这个是民主政治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主流。所以丹尼的说法呢有他的这个道理哈。中国的政治从古代一直到现在都属于专制。这个日本有个学者哈，这个晚山真男，这个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思想史，现代思想史的作者，他写过很多重要的书啊。他说中国的历史跟儒家都挂在一起的，从汉武帝独尊儒学之后呢，这个儒家呢成为教主的这个地位，那么不管是经过几个朝代，他都保持了国教的权威。到中国的这个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在儒学的内部里面进行，中华帝国一样，中国学术思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思想对立。他也提出来思想对立的重要。汉武帝独尊儒家以后，儒家就没有一个学说能够跟这个儒家对抗啊，能够就是魏晋南北朝他们讲玄学叫老庄学了，其实那些都不是主流，他们都是我看到徐高婉先生啊写过一篇文章讲三韬。他就讲他们这些人醉心于老子庄子的目的只是消极的对抗这个司马王朝， 啊，释迦牟尼草它是这个遵循儒家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儒家这个2000多年独占了这中国文化的核心。到了晚清的时候，康有为变法，他把孔子尊为万世不挑的教主，跟庶王，庶王他有特别的解释，就是他是一个王，但是他没有权力，有位而无权，叫庶王了。那么春秋呢，是天下的万世法，礼运大同是春秋丧事，是孔子的教法的中心。梁启超我们知道康梁变法，梁启超后来跟康有为这个分道扬镳，但梁启超呢，他就把这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趋势归成三点。第一个，他说儒家思想由维护封建转而变成维护专制，成为2000年正统的学派。第二个，儒家极盛的时候，法家墨家都归于失败。第三个，儒道二家随着社会之治乱互有消长。道家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教派啊，我们去看台湾的寺庙，其实道家的居多。那鲁迅也讲过，他说你懂得道家，你就懂得中国文化。所以道家看起来不浮在台面上，但是他在民间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我们看什么哪吒啦，什么就是从封神榜过来的这一个道家的这个系统啊，在台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梁启超的话，我们再来找另外一个这个非常也是一个有趣的人啊，这个叫做辜鸿铭哈。我后面有他的名字，大家可以知道，他是1857年出生，1930年过世，他是马来西亚的这个我们讲华侨好了哈。他懂得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跟希腊文，那他后来这个醉心于中国文化哈，然后呢这个戴瓜皮帽，这个剃发的留辫子。然后呢，他称赞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小脚啊，他通通都一律称赞。那他呢，这个出过一本书叫，他出了好几本书啊，都用英文写的。他有本书叫《清流传》，他讲，他中国没有代议政治，但是呢，中国呢有立宪政治，啊，他说中国的这个立宪政治呢是合乎道义的政治。啊，他说我们不需要学英国的这个代议制，我们有中国的这种合乎道义的这个宪法，不是合法的宪法，但是呢是实际上发生作用的宪法。他说，如果你的皇帝做得不好，就会被人家赶走啊。这个他也这个同意说是会这个皇帝做不好，他也同意这个轮回，但是呢，他认为中国的皇帝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一旦你做不好，你就会出问题。所以中国是一个合法的这个立宪的政府。那么，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人知道夏元玉啊？以前他写很多杂文，他爸爸叫夏正佑，是梁启超的朋友。那么他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史》哈，他提出了三个这个中国的皇帝的最重要，他说从秦始皇汉武帝以后啊，他说皇帝呢有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遵儒术，第二个信方士，相信这个术士；第三个好用兵。他说为什么要重视儒术呢？因为儒术最方便于专制之教，就是说儒术对于专制是最有帮助的，所以一定要信儒术。为什么要信方士呢？他要这个所有的权力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要长生不老。为什么好用兵呢？他必须要天下有二王，旁边有别的王，他一定要把他征伐掉。这个他提出来的这个这样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儒家是专制政权最好的工具。那个雍正哈，就是清朝的雍正皇帝，他也讲过一样的话。他说这个孔子之教哈，在明伦纪，辨民愤，正人心，端风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如果通通能够做得好的话，谁最得利？皇帝最得利。所以儒家呢其实是所有的这个皇帝为什么要这么喜欢儒家，原因就在这里。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始皇的时候，我刚才讲中国的政治思想在先秦的时候都建构完整，一直到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佛家进来 有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基本上面儒家是这个垄断一切。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秦始皇的时候也建构完成了，最后来不过是扩大化、复杂化、细致化。那有我们晓得中国的这种官民非常复杂，我看那个博洋的那个翻译这个这白话文，他一定没有看到桓本纪写过一本书叫《历代资官表》，他把历代的官位全部列出来，然后告诉你他做什么事情啊，比如说大司马是管什么，这个大司农是管什么，诸如此类的。他讲了一个重点，他说秦代开始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开始，2000年之间设官分职大体上一脉相承，没有改变。说秦朝统一以后呢，由于权力的高低集中，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关系，政务跟事务之间的关系，君主跟臣下之间的关系等等，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变化啊，出现一些严密的新制度。但是呢，这些制度呢基本上面都是这个延续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桓本纪的那个职官表啊，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啊哪一些官位是从上一个朝代的什么官位演变而来的啊。那在秦始皇的时候，这种皇帝的这种王朝的这种架构其实已经建构好了。所以唐世同说2000年的政治都是秦政也，秦朝的政治都是大道也啊。他说这些2000年的这皇帝都是强盗。这个朱熹的一个朋友叫黄仁卿，问朱熹，他问了一个问题，说秦始皇变法一直到现在，后世人君都不能改变，为什么？他说秦朝的法律都是尊君卑臣，把君王放在最高，把臣子放在最低，所以后世不肯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套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了解哈。所以梁启超到晚清说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这一些那个说法的都存在。但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到底皇帝对皇帝有没有约束力，皇帝有没有一些红线是不可以跨越的。那个钱穆呢，他说这个他是认为呢，这个与其说儒家是这个帮助君权，不如说是限制君权。也就是说，他认为儒家是可以要限制君权的。儒家有没有限制君权是一个民国的时候是一个大辩论。民国大概38、39年的时候是一个大辩论，就是说到底皇帝有没有人可以用办法把他限制住，不让他胡作非为。费孝通他举出过一些办法，比如说他说这个皇帝呢，他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做的。是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呢？祖宗之法不可以改变啊。他说用祖宗之法可以限制他。然后呢，生权，也就是说士大夫或者说是大臣，他可以阻止皇帝做某些事情啊。这个最宋朝的时候对于士大夫最尊重，他们有一个主谕，就是士大夫是不可杀的。宋朝的这个士大夫呢也有个最大的愿望，就德君行道，就是说要跟这个皇帝呢共天下啊。这个就是能不能达成呢？从来没有达成过，但是他们的理想啊。所以余英时写那个朱熹的历史世界，基本上面就是他的祖先回到三代能够跟皇帝坐下来讨论。但是呢，皇帝有没有界限，说老实话非常难。那这吴晗啊，他是一个明史的专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毛泽东第一个砍头的就是他，他后来自杀而死啊。他写过海瑞罢官，是很重要文化革命敲门的第一声，就是海瑞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他说过，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法祖，他举了一个汉朝的例子啊。汉惠帝的时候，我们叫的朝归萧垂，朝就是朝生，萧就是萧何。萧何死掉以后，朝生呢就做据萧何当宰相 那这个超和什么事都不做，这个皇帝呢有一天问他说，你坐这么重要的位置怎么什么事都不做呢？超生就问，请问你觉得我跟萧何比哪一个比较聪明比较厉害？他当然你比不上萧何。那你跟你爸爸比，你觉得谁比较厉害？他当然我爸爸比较厉害。既然你爸爸比较厉害，萧何也比较厉害，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做任何事？你跟着他们的办法做不就好了吗？这就是用无为的方法来消减皇帝的这个做法。另外一种就是敬天，我们晓得这个以前发生的灾难啊，就是表示告诉皇帝说你做得不好，所以皇帝就下罪己诏，就灾异说，从春秋繁露开始一路上下来，这个说法都有了。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是毛泽东死掉，所以很多人讲唐山大地震就是老天爷告诫毛泽东的一个作为，听起来很荒谬吧，那时候大家很相信。第三个就是急议，什么叫急议呢？发生国家发生重要的问题的时候要找大家来商量，两汉的时候就群臣来集议，大家来可以发表跟皇帝不同的意见，可以反对的意见。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九卿啊，九卿集议。到了清朝的时候有王大臣啊，但是呢这个吴晗的分析，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因为官越大你声音越大你越有权威，最后呢皇帝完全把你否决掉，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够解决这个限制完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风波，什么叫风波呢？讲的白话就是附属，就是我们以前这个总统下的命令要行政院长附属，那这一个附属权在李登辉的时候在宪法上面把它取消掉，那为什么呢？他不要郝柏村，他任何的命令要经过郝柏村，那他能做得了什么事呢？他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把附属权去掉。但是过去的时候这个隋唐以下哈，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然后尚书省施行啊，就是皇帝的命令如果不经过这些程序就是一个不合法的命令，有用吗？一点没有用啊。有人批评，有人跟皇帝讲说，这个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你那个就不是皇命。这说这个话的人被皇帝杀头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是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台谏，就是言官或谏官，就是唐太宗的时候不是最有名魏正吗？我常常讲，称赞魏正其实不是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是称赞唐太宗，说这个人真的有用人的雅量啊，这么好的皇帝啊。唐太宗好不好呢？我们晓得那时候这个史官有起居注，皇帝说什么做什么都要写下来，唐太宗就要去看那个起居注，那个可是按照那个史官的说法他不能够给皇帝看的，你给你看了我怎么能够批评你呢？唐太宗非要看不可，这个史官说不能看皇帝，他说你是很好的皇帝，所以你不可能有什么嫌你不好。可是呢这个制度打破了以后呢，不好的皇帝也没有人敢写，唐太宗非看不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呢，说老实话是不能够限制这个皇帝的权力。那个这个吴晗他也说过，到秦以前呢是贵族政治，秦以后是独裁政治，现在呢是军阀独裁。吴晗说这个话是什么时候呢？1948年，蒋介石还在当总统的时候，所以蒋介石还在掌权的时候，他讲的这个军阀独裁其实就是批评蒋介石。1948年就是这个国民党快垮的前一年。这个蒋介石是军阀，不是吴晗一个人讲的。1927年，这个蒋介石所谓北伐成功，把这个北洋军阀都扫荡掉了。他到安徽去，安徽大学去检视，听说这个要去看安徽大学到底什么原因，有各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他就认为安徽大学有共产党潜伏。我没有确切的证据，我只是看到我的证据，就是说他去安徽大学。安徽大学的校长叫做安徽大学的校长叫做刘文典啊，刘文典也是一个，他是研究老庄的。抗战听说这个有个故事，抗战的时候大家躲警报，有一天他跟沈从文看到沈从文跟他一起去躲警报，他就跟沈从文讲说，你躲什么警报啊，我是为中国文化躲警报，你算你去躲警报躲什么呢？他很看不起这种写小说的人沈从文。 他去见刘文典，就不这个蒋介石到了安徽大学去，就把校长找来，一看来带了一个穿了个长袍的邋邋遢遢的，一言不合，这刘文典骂他，你不要以为你什么人，你是一个军阀而已。刘文典当着面骂蒋介石是军阀，蒋介石是真的军阀，就是南方的军阀把北方的军阀打败而已，是军阀的大战，说是把这些北方的就说成北洋军阀，然后呢这个蒋介石呢就是统一中国，其实就是军阀打军阀而已。从这个吴晗的说法，从刘文典的说法都是一样。那这个国民党呢，我们可以再往上看，就是这个国民党最佩服的这个孙中山吧。孙中山呢，这个我听一个现代史的学者啊，政治大学的这个李定一，他从来不叫他孙中山，他说那个小瘪三。我不是这边造他的谣，是真的这样讲，他从来不叫他孙中山，孙文就孙文，什么孙中山呢？党国体制就是孙文搞出来的啊。孙文呢学这个俄国的方法，所以罗隆基就是反右的时候被毛泽东斗争的张罗联盟，罗就是罗隆基，他是一个政治学者，他就批评过这个孙文，说他的这个党国的思想啊，党权高于国权，从孙文开始建构的。我刚才讲过说，中国没有民主的思想，也没有议会的这个思想，真正把议会把西方的议会带到中国去的是袁世凯时候的这个是袁世凯时候的宋教仁啊，宋教仁成立这个国民党，然后呢在议会里头去选举啊，很有斩获，那时候的国民党声势很大，席位很多。孙中山没有参加，孙中山根本就离开中国了，所以孙中山没有在中国最重要的时候建构一个民主制度。如果宋教仁那时候孙中山愿意帮忙，然后这个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人都愿意帮忙，那袁世凯可能不会称帝，中国也可能走到民主。当然我们很难讲到底中国可不可能，只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机会而已。那么我们想这个从这个蒋介石，然后到毛泽东，然后呢这个下来啊，那当初这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蒋介石是很腐败啊，很不民主，很反民主，然后呢这个所以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呢更有趣，我刚才讲过他是法家，他说这个他是秦始皇，他们那时候骂那些民主人士，他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还不够，还要我们自己加以补充。说完以后就哈哈大笑啊。他就说这个，他有首诗哈，给郭沫若，他就说这个百代多行秦制度，他这个非常非腑的，非常相信这个秦始皇。所以我一直讲他是一个真小人哈。那毛泽东很有趣，就是他为什么在内部发动那么多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把自己的官僚体制全部整垮啊，刘少奇啦这些人都过去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一个个被他整死。刘少奇死的时候，听说这个头发满头白发胡子，然后呢就躺在那里，躺在监牢里头就被送出去，就是这样子啊。我看到一本书，就这个作者叫李杰，他写过一个《百年风雨》，我觉得他唐毛泽东一针见血的地方。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共产党49年建政以后，建立政治以后，所有的政治运动，所有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都有王朝历史的影子相随，但是它的主线是毛泽东的复辟家天下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官僚集团的维护党天下。换句话说，家天下跟党天下，就毛天下跟党天下的冲突。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1979年到80几年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碰到一些红卫兵，他跟我讲文化大革命有它的理想性，不然鼓动不起几亿的人民会支持它。 但是李杰呢就把它戳破了。很简单，毛天下，毛泽东为了维持自己皇帝的位置，把所有威胁他这个做皇帝的权力的全部赶尽杀绝，对他最大的威胁就是共产党挡天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这个现在这共产党比较厉害了，他现在是挡天下了，大家这个啊党里头的人，大家互相和气生财啊，大家互相在一起这个发财啊，这就是挡天下，取得了所有的这个权利。毛泽东建立了这个毛的王朝啊，他不叫皇帝，叫主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恩来当总理吧，他跟毛泽东在一起报告的时候半跪着啊，这个余英时很生气，他对于这个周恩来的看不起是从那时候开始啊，跪着来奏事。那1972年的12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森到中国去，周恩来坐在这个毛泽东旁边，很大的位置，这个椅子很大。到了1973年12月，毛泽东要斗周恩来的时候，尼泊尔的国王跟毛泽东相见，周恩来坐在随从的旁边，一个小小的板凳。大家去看那个张荣的叫做毛泽东，他出了一本很好的书，写毛泽东，大家去那本书我非常推荐，你可以去看啊，讲毛泽东的，他里面就有这个照片，把两张照片都拿起来比对。蒋介石也是一样，蒋介石下野了，李宗仁呢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很抱怨，他虽然下野了，这个呢政府的高官不去见李宗仁，都跑到这个蒋介石那边跟他请教，所以他们基本上面都是一样的。补充一下，就是这个跟我的五一一体有一点关系，不是真没有关系。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分立，在民主制度里头能不能够变成独裁，可以的。如果你的行政权跟司法权在一起，你一定独裁；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全部在一起，那你决定独裁。台湾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司法权已经被这个马英九整个破坏啊，司法权已经变成行政权的一部分，立法权全部掌控他的手上，这个就是台湾的民主很可能会被破坏，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那个隐忧哈。OK， 好，我讲这一段，我讲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就是有个 Benjamin Schwartz， 他是中国历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哈佛的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他的题目叫中国政治思想的深层结构，他的文章很复杂，但是我用一句话来讲，他问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另一种的政治思想存在。他说你们的儒生被皇帝糟蹋成这个样子，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替代品啊。史华兹问的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他说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皇帝真正相信自己是内圣，从官僚体制来看，古往今来许多儒者相信三代以下的官僚都是腐败无能之辈，所以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在这里是不存在的。因为时间很短，我就讲到现代来好了，比较简单。我跳过的一段就是西方民主制度这来看啊，那这一段呢，我本来要讲的一个就是民主制度是很晚成立的，从这个西元前2500年希腊开始，一直到1945年民主才确定下来，也就是美国大革命跟法国大革命确定了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开始被人家所尊崇。那背后有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教的观念哈，基督教的克尔文教派。他们有一个跟上帝有个约，这个约呢是两重性的，他跟上帝讲我遵从你啊，那不会在道德上面堕落，但是呢上帝呢也答应要保护他。再推一步讲，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够替人民谋福利的话，这个政府呢是可以推翻的，这个就是跟这个西方的基督教相信人是会变坏的，任何人都会变坏，既然人是会变坏的， 人都有原罪，都会变坏的，所以我们不能相信个人，我们只能够相信制度。这个就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讲的内圣外王啊，就是说做皇帝是一个圣人，那么我圣人，然后我用圣人的这种良知推展我的政治，所以我的政治一定是好的，就是跟东方跟西方或者中国跟西方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 Carl Friedrich 他就强调，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的思想是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一，他说政府呢要分离，要互相制衡啊。这个是克尔文教派那个张浩是一个院士，他特别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讲的是幽暗意识。他讲人呢都可能是坏的，人因为人是坏的，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相信个人，我们不相信人，我们必须用制度来把人的这个原罪把它压下去。所以这个跟西方的这个跟中国讲的这个内圣外王完全不一样。好，那我再提一下，就是这个我下面本来还要讲这个两种的这个民主理论哈。一个民主理论我简单的几分钟就把它讲完。一个民主理论就是卢梭开出来的。这个民主理论呢，这个古典的民主理论呢，认为民主制度的来源是人民的意志，它的目的是公义，所以呢它是乌托邦式的、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是理性的。过去我们在戒严时期，我也相信只要民主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呢1942年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熊彼得，他提出另外一套理论，他这理论跟道德没有关系，他就是说这个是这个你要取得政治，你就必须要竞争，就跟市场一样，进入到市场里头去，然后呢经过这个竞争以后，你拿到你的权利，而且是有时间限制的。熊彼得这个理论呢，跟这个卢梭的这个古典理论呢辩论了很长的时间。按照亨廷顿的说法，1975年这个1975年这个熊彼得理论呢占了主流，所以现在所有的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所有的民主理论家都走向这个熊彼得的理论。那这个理论最有趣的就是把道德的因素从这个民主里面取消掉。那我要讲这一段，我其实主要是讲下面的一段。这个下面的一段我讲的是什么呢？讲到台湾的问题。我看过这个徐副官有一篇文章，讲到他跟自由中国发生的矛盾啊。那他跟殷海光常常讲说，这个徐副官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朋友啊，最大的敌人是最大的朋友。因为殷海光开始写文章在台湾，当然他是跟国民党关系很好，中央日报当主笔。他跟国民党关系不好了以后，徐副官呢跟蒋介石要了一笔钱，出版了一个叫做《民主评论》，殷海光就在《民主评论》写。等到这个雷震呢，等到雷震呢这个拿到钱以后，出版《自由中国》以后，殷海光呢就变成《自由中国》的人。《自由中国》跟这个《民主评论》最大的不同，就《民主评论》就是这个讲究儒家的那一套，而《自由中国》就是讲自由主义。啊，他是这个否认有道德的问题，坚持经验论的立场，彻底反对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啊。这个就是自由中国或者是自由主义者跟这个新儒家分道扬镳的地方。那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张佛泉的《自由与人权》。自由跟人权，我看到这个徐副官的文章，他讲他有一天晚上跟张佛泉走在一起，张佛泉跟他讲民主政治不要道德。哎，巧不巧的，这个殷海光替自由中国写过一篇社论，就是什么反共意识到台湾来，他就自由日谈真自由，他也是提到说民主政治跟道德也没有关系。徐副官很生气，写封信给雷震大肆批评。徐副官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我看过那篇文章，我不觉得他会需要那么大声。生气的原因很简单，民主制度一旦不需要道德的话，儒家的那一套就完全垮了。 你一心开二门也开不出来了，你从这个外圣开不出，你从内圣开不出外王，你也开不出民主，也开不出科学，等于把新儒家的这个追求民主的这一块整个否决掉。民主，这个张否权跟这个殷海光都认为民主里头不需要这个道德，是不是跟这个熊彼得理论有关？我不知道，但是我看那个年代应该可能是他们看过他的东西，我不晓得，我不能这个部分我不能够断言。但是我可以说的就是说，如果民主制度跟道德不是那么有关系，殷海光的解释是说，如果从外到内，民主制度从外到内不需要道德；如果从内到外，他需要道德。啊，所以他认为道德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徐复光的这个理论，就是写那样的身体，我们可以知道说，儒家跟现在的民主有基本上面的歧义在，有这个歧义可能落差非常的大，大到他不能够要生。那到底现在的这个民主制度，我们只要看中国现在的发展，中国现在的发展就是马列思想没有了以后，他找什么东西填补，就找孔子，他把孔子的像摆到天安门，然后呢过了一阵子，不要忘记掉这个毛泽东的时候是批林批孔啊，这个林就是讲林彪，主要就是批孔啊，这个毛泽东很讨厌孔子，他100%的支持的是韩非，是法家。那现在呢，共产党又把这个臭老九从地狱里头这个抬出来，跟新加坡像不像？新加坡我知道，在80年的时候，李光耀找了一大群人，这个儒学，全世界的儒学的学者到新加坡去宣扬儒教，为什么呢？他发现到儒教对于稳定他的政权一定有长远的帮助，但是后来他也失败了。好，新儒家开不出民主，这是很确定的。我们以台湾的发展来看，台湾的民主过程里头，这民进党里头好像也没有儒家吧？啊，在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儒家是没有任何注意的，没有任何帮助的。而且台湾民主化了以后，儒家的声音也不见了，都跑到中国去。我看很多新儒家跑到中国去宣扬儒教，会宣扬儒家，台湾儒家的声音就变得很小。我们最后谈到的就是说，我前两天去见林益雄先生，我跟他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台湾要怎么办，台湾是不是很危险啊？救台湾的唯一的一个防线，我认为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让台湾不被中国吃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民主这个防线垮了，我们就完了。但是我们现在要问，民主会不会垮？有一派这个民主理论者，他们是经济学家，我现在没有带资料，我现在是靠我的记忆。他们1975年来计算，他说一个国民年收入2000块钱的，那么这个民主制度在10年之内会垮掉，可能性很大。如果你增加到2000到5000，它就可以维持长城。如果你是7000多，我现在的数目是不是记得？很多，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在你年收入7000块以上垮掉的，啊，这个是他们这个学派一直在发展，到现在还在做研究。台湾，我认为只要民主在，说不定我们就不会被拼吞。所以我们要努力推广民主。你推广民主，你要什么东西呢？民主的价值你要掌握。你说我要跟中国这个做生意，如果民进党或者党外，在这个戒严时期，说我为了某些原因，我非要跟国民党沟通不可，或者是有的人讲得更好听，他说我进入国民党做官来改变国民党，这些话听起来不是很多人说我跑到中国去跟中国做交流，然后改变中国一样的道理吗？所以我觉得，所以我的这个讲中国开不出民主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台湾的民主？为什么我们拒绝跟中国做这个交流？很多人讲台湾会影响中国，让台湾去影响中国。说老实话，我们台湾人不是为中国人生存的，我们是为自己生存。我为什么为了要增进你的民主，我要牺牲我自己呢？没有，世界上没有这样子的道理。OK， 我的这个小的这个speak 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